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5回。站在韩立身旁的血袍人，望着韩立手中的金色电壶，目中闪过了一丝异色，但一闪即逝就不见了。一个半月后，韩立身形再次出现在了木金洞的静室当中，他盘坐在一块蒲团上，双手把玩着手中的一个白色玉牌，一脸的沉吟。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他几乎日夜待在血焰宫下方的巨大的傀儡旁，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帮助地穴老怪完成了炼制之事。而时间一到，穆青也真一天不差地来到了血焰宫，将他领了回去。说起来，虽然说这段时间日夜动用辟邪神雷灌注符阵，让他呢是大耗心神，但是韩立啊倒也感到没有吃什么亏。别的不说，单是那套灵式炼制之法和后来听地穴老怪讲述的符阵之道，就让其受益不小。更何况呢，在临走的时候，地穴老怪还赠送给他一批地渊特有的傀儡材料，一些珍稀的药材。虽然知道对方可能另有所图，也让他觉得满意了。不过韩立现在思量的却不是此事，而是手中这块金雀玉书的残缺页。这页中记载了几种威力极大的符箓，其中的太医化清符他已经参悟而出，甚至身上就身怀几张的。另外三种则分别是困敌用的九宫天前符、攻击性质的天歌符以及影傀儡符、假元符。其中威力最大的天歌符过于神妙，韩立至今呢摸不着一些头脑，只能一直放置在一边的。而九宫天前符和假元符经过这些年的精心的参悟，却原本就已经领悟的七七八八，剩下的几个关键之处尚无法渗透而已。但先前经过地穴老怪这位傀儡和法阵之道上堪称宗师之人的一个多月的指点，再加上这几天在静室中苦苦研究了灵式祭炼之术，终于让他在这几个问题上一点就破，豁然融会贯通，可以炼制这两种符箓了。这两种符箓所需的材料自然是珍惜异常，但是好在不是那种有价无市的东西。他在天渊城的时候就收集了两种符箓的多份材料，如今呢倒可以直接尝试了。原本这种符箓炼制还需呢再多多的体味一下，并做一些实践之后才能动用那珍稀的材料正式炼制的。但是他在几名合体级妖王虎视眈眈之下，说什么也没有这等时间拖下去了。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因为辟邪神雷的缘故他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是谁能知道这些妖王会不会因为其他缘由突然改变了主意呢？韩立从修道以来一切都是靠自己之力飞升灵界，乃至有今天的修为，自然不会将一切生机都寄托他人之身上。尽快地炼制出两种符箓出来，自然呢也就多了几种保命的手段。韩立神色变化不定，好一会儿这脸色才重新的恢复了平静。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目，将神念渗入到玉牌当中，将两种符箓秘术从头至尾的再细看了一遍。过了一会儿之后，确定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他才重新的睁开了眼睛。一只手腕蓦然的冲空中一抖，灵光闪动之下，一团青光飞射而出， 在低空中滴溜溜转动不停，正是韩立的储物镯。韩立一根手指飞快地冲此物一点，扑哧一声过后，一股清霞席卷而来，数十件瓶瓶罐罐和一些木匣玉盒出现了一地，随手呢往其中一个白色的木盒上一撞，盒盖一翻转之下，一块银灿灿的东西飞驰而出。韩立五指再一屈，此物顿时一闪，在身前处停留了下来，竟是一块仿佛绸缎般光滑的精美的兽皮。此皮不但银光灿灿，表面的还有一个个大小均匀的类似符的天然花纹，看起来艳丽至极。这正是炼制飞影傀儡的最佳材料，一种叫做烽火兽的珍稀古兽的兽皮。此种古兽不但精通烽火两种神通，实力呢堪比化神级别的存在，更是因为性喜极寒和睡眠，长期呢在阴暗潮湿的沼泽之地沉睡不起，只有在出外捕杀猎物进食时，才能有人偶尔发现其踪迹。用此兽皮炼制的影傀儡符箓，不但可以提高成功率，还可以让符箓呢价值之高，可想而知。韩立也是当初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天元城的一家不小的材料店当中，用万年灵药换来几张。韩立一开始啊，打算炼制的就是假元符。这种符和他的影傀儡符箓一般，一旦给寄了出去，就可以幻化出一个影傀儡出来，可以复制驱使者的部分神通和修为。具体效力大小，那还要看符箓本身的炼制水平和驱使者的修为了。不过一般的影傀儡符箓，不过复制驱使者两成到五成间的实力和极少的神通，传闻中可以复制完全实力的完美影傀儡符箓，据说只有人族的天灵境才有，但谁也没有见过。当然了，这些影傀儡的复制不是无限制的，只对呢炼虚初阶和以下，并且只是一次性消耗，一旦消耗尽，影傀儡同样会消失不见。而韩立这枚假元符完全出自金阙玉书的外叶，威能自然不是那些影傀儡可比的。假元符是炼制者的水平，影傀儡不但可以轻易地辅助驱使者七八成以上的实力和大半的神通，并且对合体初期和以下的修士都可以复制，这么一来假元符珍贵可见了。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这种符箓啊，无论消耗的材料以及炼制手法上，也远非普通影傀儡符箓可比的。韩立凝望着眼前的兽皮，将心中杂念一收，一张口之下扑地一声轻响，一团银灿灿的火球喷了出来，正是已经通灵的噬灵天火。银色火焰中发出了一声鸟叫的轻鸣，随即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只尺许大的火鸟，双翅一展，围着那张兽皮盘旋不定了起来。韩立见此呢，心中暗自一掐诀，顿时银色火鸟飞舞了几圈之后，一头扎进了兽皮上，刺啦一声过后，银色火焰熊熊地将兽皮呢包裹进了其中。而身处火焰燃烧中的兽皮并没有被烧毁，反而表面那些符文般的花纹在荧光中蠕动了起来，仿佛全都活过来一般，此情形显得是神秘异常啊。数日之后，净室大门忽然打开，在里面闭关了六天的韩立走了出来。他虽然说面带疲倦之色，但是目中一丝笑意却无法掩饰住。看来啊，这几天的符箓炼制是大有收获的。今天并不是 穆青传授驱雷之道的日子，韩立走出来，只是呢想放松一下一直过于绷紧的神经，毕竟松弛有道，这才是身心真正恢复的良策。穆青洞的面积并不比雪眼宫小多少，韩立徐徐地走过镜室前的这一片花园，在洞中各处走动起来。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出现在一扇偏门前，望着门上闪动不停的翠芒，不禁低声沉吟了起来。穆青洞大部分的地方他都曾经走过了数遍，但有数处被布下了禁制之地，却始终无法看究竟。特别是其中两处布下的禁制之言，让韩立也望而生畏，大感好奇。这叫做翠银园，偏院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透过密密麻麻的禁制透露出来的几丝精纯的木灵气，让他猜测呀，此地十有八九这是一间药园。连穆青这等合体其妖王都重视的灵药，那会是何种的灵花灵果呢？韩立思量之下，好奇之心大起。不过一想当日穆青看似轻描淡写的警告之言，韩立心中苦笑了一下，终究呢将此念头打掉了。这里禁制如此森严，穆青此女又怎么会不特别关注此地呢？别看现在四下空无一人，但自己说不定啊早处在了监视之下，又如何能做什么小动作呢？韩立暗自摇了摇头，双手一背向他处走去。他并没有在外边走动多久，一个时辰之后就神色轻松地又返回到了自己的静室。接下来的大半年里边，韩立仍旧重复一日又一日的枯燥生活，也不知他真的在雷电之道上天赋过人，还是这驱雷诀并非像穆青等人讲授的那般艰难。这段时间里边，韩立啊竟将此术掌握的十之八九，剩下的只是多加熟练的问题。穆青见此大为高兴，在两年时间堪堪到期的时候，将六族美妇等人再次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在穆灵殿一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天之后，韩立在穆灵殿又再次见到了这几名妖王，但是这一次袁瑶和严厉却没有到来，让存在其他一些心思的他心中呢略微有些失望。地穴老怪仍是让人真假难辨的两名血袍人联袂而来。什么？韩道友已经掌握了辟邪神雷的避雷之术？我说穆妹妹，你这不会是在虚言相欺吧？美妇吃惊地说道，一脸的不信之色。此刻的她独自坐在大殿的一侧，哼，此事非常重大，小妹怎么会在这上面弄虚作假？说实话，韩道友能如此快地掌握驱雷术中最主要的祭雷术，连小妹也着实是吃了一惊的。后来小妹才知道，原来呀，韩道友是用金雷主宝物做的本命法宝，如此的话，能如此快地操控辟邪神雷，倒也并非奇怪之事了。穆青在黑光中咯咯一笑，哦，用金雷烛做本命宝，韩道友，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难道不知如此做的话，极容易被神雷反噬吗？你能活到今天，还真是一件稀奇之事啊。美妇一愣，一扭头，盯着韩立，森然地说道，神雷反噬，在下似乎从未遭遇此事， 敢问前辈其中的缘由。韩立一听这话，却真的愣住了。怎么，穆妹妹没有给韩道要提及此事吗？美妇眉头一皱，冲穆青问道。我早已经探查过了，韩道友福泽深厚，驱使的辟邪神雷稳定无比，并没有丝毫反噬的迹象，自然无需提及此事。穆青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哼，这只是你说的而已，我等可没有亲眼看见啊。美妇哼了一声，在打量了韩立眼之后，冷冷地说道。穆青轻轻一笑，正想开口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一旁的六足却忽然开口。好了，其他废话少说，穆仙子将我们请来，不是只想动动嘴皮子说几句吧？韩道友是否真学会了祭雷术，自然要让我们亲眼认可的呀。六足的话语波澜不惊，丝毫感情不带，但是无论穆青还是美妇闻听此言，都心中一凛，闭口不言了。而两名续袍中的一位此时笑着接口了。韩小友，既然你学会了辟邪神雷的避雷之术，那当场给我们祭练一下吧。啊，听到这二人先后如此说，韩立强压住因反噬之言带来的惊疑，微一躬身。几位前辈如此吩咐了，晚辈马上照办。只是祭雷之术威力不小，此处……韩立说着，目光呢朝大殿四周打量了一下。韩道友说的也是啊，我这木灵殿纵然说有些禁制，但是也没有办法承受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我看我等还是到殿外查看吧。穆青点了点头，率先起身朝殿门外走去。其余的几名妖王见此，互相看了一眼，也纷纷的跟了过去。韩立呢自然也跟了出来。守在殿门外的地渊妖物守卫见如此多的妖王出现，都露出了吃惊之色，但是自然无人敢上前问什么的。片刻的功夫，几个人就在木灵殿前的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韩立的身上。在这么多高阶存在的注视之下，韩立心中苦笑一声，但是表面还是从容的，身上青光一闪，蓦然腾空飞起，一直到二十余丈低空处，他才悬浮不动起来。两手一掐诀，轰隆隆之声大作，无数纤细的金狐弹射之间围绕身体盘旋不定，接着电狐渐渐的粗大，向四周狂涨而去。片刻的功夫，在惊人的雷光当中，一个巨大的圆形电网渐渐的形成。而与此同时呢，在韩立的催动之下，一个个闪着金光的诡异的符从手中狂涌而出，纷纷的没入四周的电弧中，是不见了踪影。神秘的一幕出现了，四周粗大的电弧在行将没入其中的一瞬间，忽然之间呢，全都仿佛泡沫般的无声碎裂，化为了一个直径数丈的金灿灿的光晕。身处光晕中的韩立身形的模糊不清，但是口中晦涩难明的咒语之声接连不绝，而金色光晕转动之下，里面金色浮翻滚不定，并且隐隐地传出了嗡鸣之声，并且是越来越响，渐渐地刺耳尖鸣起来。突然之间一声霹雳，光晕竟在金光大亮的刹那之间一下子凭空消失不见了。韩立身形再次显露而出，一手掐诀，一手五指向上轻轻分开，在离手心尺许高处，一枚仿佛纯金打造的拳头大的圆球动也不动地悬浮在那里。此圆球毫不起眼，除了表面凹凸不平的符文样的花纹，光芒暗淡异常，丝毫灵压未有的样子，仿佛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器物而已。一见此金球，下方观看的妖王目露各种奇光出来，而这个时候的韩立 却满脸的凝重，虚空托着金球的手掌，五指只是轻轻一按，噗噗一声啊，这金球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金光，朝高空击射而去，然后一个闪动消失不见。几乎同一时间，韩立另一只手中却刺啦一声响，在雷光闪动当中，一个硕大的金色的符箓同样的射向了高处，不见了踪影。轰隆隆一声响啊，附近高空中骤然之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一团金色骄阳在乌云中若隐若现，随之一股仿佛能毁天灭地的惊人的气息从金阳中是冲天而起啊。在骄阳表面，无数电光狂闪不定，雷鸣之声更是连绵不绝，低沉惊人。下方的美妇、血袍等人呢，均都脸色一变。住手！停止你的祭雷术，到此可以了，不用真释放出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一人突然沉声喝止道。韩立闻言一愣，但是口中只能苦笑着说道：“前辈叫晚辈现在住手，可有些迟了。晚辈对此术的操纵尚未熟练，现在可停不下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6回。《凡人修仙传》第916回。金色骄阳在一声接一声的巨大的雷鸣中，突然喷出了一道粗若水缸的金色的光柱，一闪即逝的击射而下，正好击在了韩立身前空无一人的地面上。让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光柱所过之处，原本呢用浸渍形成的仿金刚般的青石地面，只是一击之下就无声无息地飞灰湮灭了。一个直径数丈的黑幽幽的大洞一下子浮现而出了，金色光柱呢足足持续了几个呼吸长短，就在空中闪烁溃散之后诡异地消失了。放出了这一击之后，韩立却面色有些苍白，背后双翅一动之下徐徐地飘落而下。这个时候乌云也四下散去，天空恢复了原先的模样，身形晃动之间，一名血袍人和美妇同时出现在了大洞旁边，并低头朝下望去。只见黑乎乎的洞口之内，一股焦糊之味扑鼻而来，而此洞之深呢，竟然一眼无法望到尽头。
果然掌握了祭雷之术，辟邪神雷的可怕也果然名不虚传，就算是我们不提防之下也不敢迎接此击呀。
美妇目露古怪之色，喃喃地自语了一声。倒是血袍人望着洞口，目光闪动不已，似乎另有什么思量。六族和母亲倒没有走过来细看什么，二者只是一眼就可能看透韩立祭雷术的威能大小，一个却早已见识过韩立数次施展，自然呢不用再过去凑什么热闹。
几位道友，对韩道友的驱雷之术还满意吧？
母亲轻笑了起来，虽然还有些不太熟悉，但是威力毋庸置疑，可破冥河禁制。不过从刚才施法，我倒看出了韩道友不被神雷反噬的些许眉目来。韩道友当初祭炼这金雷烛法宝的时候，是不是本命法力就已经像现在这般远胜同阶数倍了呀？六祖点了点头之后忽然问道：“
不错，晚辈早年的确修炼过一种古怪的功法，虽然说修炼度比常人慢上一些，但是修为 比同辈存在的的确深厚一些的。晚辈不被神雷反噬，就是因为这个。已经落到地上的韩立愕然地回答道，
虽不是全部因果，但应该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缘由。毕竟法力原本就是所有神通基础，同样的神通在不同修为之人手中施展出来，威力大不相同的。道友以原本身境界法力驱使辟邪神雷，自然可以好好的研究神雷反噬。再加上韩道友以前又一直不知道真正的驱雷之法，反噬可能就更微乎其微了。
六祖平静地解释道，这么说晚辈以前施展的祭雷术还是有可能被反噬的。
听到这儿，韩立脸色大变，这个倒不一定，你能安然至今，除了法力凝厚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你食用过什么天才地宝，或者另身怀什么奇宝，修炼过什么奇妙的功法，一直帮你镇压住反噬的。最起码吧，从你刚才的施展的祭雷术，我没有看出有任何反噬的迹象。以后的事情我不敢说，但是眼下的你在此境界根本不用担心此事的。
这六族的声音呢，始终是波澜不惊。
韩烈虽然不敢完全相信对方之言，但是脸色自然难看了起来。
对方之言很清楚啊，纵然他现在无事，但是以后再进阶之后，还能不能一直压制住辟邪神雷的反噬，仍是不确定的事情。
美妇听了六族的言语，双目微眯了一下之后，忽然转头冲黑光中的女子冷冷地问道，
我说木青妹妹，你将我们聚集到这里，不是仅仅让韩道友施展祭雷术吧？还有什么话要说吧？
穆青闻言一愣，随即轻笑了起来，
不错，小妹的确有些言语想和几位道友说的，既然连六族兄也都认为韩道友已经可以充分地发挥辟邪神雷的威能，我看下边两年韩道友无需再去蓝姐姐那里了，剩下的几年就让他在我这木金洞中好好地熟悉驱雷之道，几位觉得如何呀？
穆青丝毫不想隐瞒自己的意图，悠然地说道，
哼，就算韩道友掌握了祭雷之术，但你我掌握的驱雷之道在细微处还有些不同的，让韩道友跟我也学习两年又有何不可的？再说先前之事可是事先说好的，穆妹妹要是想反悔，老身可以得答应啊。
美妇脸色一沉，口气森然地说道，
蓝姐姐，这话可就不对了吧，我等呢只是想借助韩道友的辟邪神雷破除冥河禁制而已，何必多此一举呢？至于事先约定，既然约定的事情有了变化，有些临时变动又有何不可呢？
穆青却不在意地微笑着说道，
六族兄，地血道友，你们这是何意思啊？也都赞同穆青妹妹之言吗？
美妇不再理会这穆青，反而呢冲其余二人问道，
老夫可对驱雷之术是一窍不通啊，对此事自是无所谓的，我看两位自行决定也就行了。
一名血袍人嘿嘿一笑，轻描淡写的推辞道，一副呢不想搅和进穆青和美妇之争的模样。
见此血袍人这般表现，美妇倒是一愣，闪过了一丝疑惑，但是随即的目光一转，落到了神秘人六族身上。身带黑色斗篷的六族低头正在思量着什么。
两位道友说的都有道理，一方面韩道友已经掌握了辟邪神雷， 再在蓝道友门下待上两年，这的确有些没有必要。另外一方面呢，事先改动约定，对蓝道友也不好交代的。我看这样吧，两年的时间就没有必要了，蓝道友只需指点韩道友一年就可以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就独自居住一地也就行了。
六足最后抬头竟这般说道。听到此言，美妇眉头一皱，而穆青呢也沉默了下来。
我知道你二人都不想答应这个条件，但是不要忘了，大事在即，连我们是否真的能进入冥河之地都是两说着。若你们心怀不忿，在配合上误了大事，就算心中的小算盘打得再响，也是水中月，雾中花而已。难道你们真想放弃这万年一次的机遇吗？
六族不等二女再说什么，声音蓦然冰冷了下来。
闻听此言，两女神色一动，不禁呢互相看了一眼，美妇目光闪烁几下，突然嘴唇微动了一下，竟向穆青传言了过去。而传音之言一入穆青耳中，此女神色顿时大变，半晌之后才迟疑地开口了：“
你所说是真？真能有内务，并舍得给我？”
穆妹妹应该很清楚，我是鬼道之身，那物纵然再神妙万分，但是对于我来说确实无用的。美妇镇定地回答道。
好吧，就按蓝姐姐之言，我答应交换条件。
似乎美妇所说的东西对穆青的是至关重要，竟然只是略一思量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我想穆青妹妹这次不会再失言的吧。
美妇嫣然一笑，阴风一起腾空而起，竟化为了一道灰光，直接遁走了。
目睹此景，两名血袍人目中一愣，六族却丝毫异样没有，犹如未见美妇的离去一般。
二位道友，小妹已经和蓝姐姐协商好了，韩道友无需再到他那里去了，剩下的时间就让韩立道友独居一处，自己熟悉一下驱雷之道吧。两位道友觉得如何呀？
穆青含笑着问道。
老夫还是那句话，一切都由两位道友自行处理，老夫是不会插手的。
血袍人目中神色恢复如常，嘿嘿的一声怪笑。
只要不影响大事，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六族也冰冷地说道。穆青闻言自然大喜，韩立站在原地却暗叹了一口气。
显然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穆青和那美妇达成了关于他的什么约定，这让他心中郁闷之下又忐忑不安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久之后，六族和两名血袍人也先后离开了此地。韩立在穆青招呼一声下，跟着此女再次进入到了大殿中。
韩道友，你刚才也听到了我们几个人的言语，心中呢应该有些想法吧？不过现在也都该向你讲明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好解道友的心中疑惑。
我可以回答你三个想知道的问题，哦，记住啊，只回答三个，此后的任何问题我都不会解释一个字的，但是作为交换，我也需要韩兄进入冥河之地后帮我做一件事。
刚一重新坐在了金色巨花上，穆青冲韩立平静地说道。
做一件事情？
韩立心中一凛，谨慎地问道。
嗯，不错。我这两年内传授你驱雷之道，并在一些修炼上对你指点如此之多，再加上回答三个问题，让你为我做一件事情，我看这并不过分吧。
穆青美目盯着韩立，缓缓地说道，自然不过分，不过晚辈……韩立勉强一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穆青玉手一摆，直截了当地又讲道，放心吧，不会让你做出超出你自己能力的事情。说到底，其实呢，还是想借用你的辟邪神雷之力而已，否则你总不会以为我们这些存在真的对你另眼相看吧。穆青的话阴厉了起来，韩立听了反而心中一松，略思量之后也神色一正地回答说，既然前辈如此说了，晚辈不会再推辞什么的。在冥河之地中，只要在能力之内，并没有危及性命的话，晚辈呢，可以答应为前辈做一件事情。哼，你倒是说的滴水不漏，不过这也无所谓，你提问吧。穆青阴阴一笑，双手抱肩地说道，哦，晚辈想知道，这所谓的冥河之地到底在何种地方，以及那里有什么危险？韩立抬头和穆青对视一下之后，一口气儿问出了两个问题出来。冥河之地是我们四个人在数百年前在地渊的最底层无意中发现的一处独立的空间，里面阴气弥漫，遍布各种恶鬼凶魂，至于里面的危险自然数不胜数了，不要说里面有一些鬼王魂魄实力不在我等之下，有些地方更是凶险异常，连我等也避之不及的。啊，这么说吧，当年我们地渊中的妖王可并不是四人，而是五人。其中一人呢，就是在我们第一次探索这个空间的时候陨落其中的。固然，那次是我们对此空间不太了解，未做周全的准备，但是其中的险恶可想而知了呀。穆青对韩立的问题丝毫不觉奇怪，只是声音凝重地讲解道。韩立听了这些话，心中不禁一沉，但口中疑惑地问道，这个冥河之地是几位前辈自行发现的吗？既然如此称呼它，自然有些缘由吧。哼，韩小友这个问题是否该算第三个问题啊？穆青一阵悦耳的笑声传出口外，自然不算，晚辈第三个问题是……韩立连忙否认道，并想将自己的第三个问题问出口外，但是穆青却笑声一止，声音一缓地说道，算了算了，你的这个问题不算什么问题，我呢就免费的给你解释一下吧。那个空间中是被一层厚约万丈的诡异的东西笼罩住的，普通的人呢，十个进去九个三魂六魄立刻就会被席卷而走，身躯则化为阴尸等存在，永远禁锢在那里，所以我们才会如此称呼这个空间的。哦，原来如此。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心中对着冥河之地有了大概的印象。好了，我还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可想仔细了。我想知道，进入冥河之地后，前辈想让晚辈具体做什么事情。虽然他也想问几名妖王进入冥河之地的图谋，但是相比之下，更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不问明白此事，他心中自然不踏实的。你真想问此事情？穆青有些意外。不错，请前辈明言吧。韩立毫不犹豫地肯定地说道，既然你不惜浪费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也不是不能明言，很简单呐，我想让你陪我取一件对我大有用处的东西而已，但是此东西所处之地被极其厉害的魔物把守，
凭我一人去取有些困难，也只有你的辟邪神雷才可克制魔物的。
魔物？那冥河之地不是鬼物聚集之地吗？韩立眉头微皱。
那里的确是鬼物阴魂居多，但还是掺杂的一些魔物居住其中的。其中的缘由不要问我，我也丝毫不知的。
穆青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韩立顿时无语了。不过你放心，有辟邪神雷之助，再由我亲自出手，解决这些魔物毫无问题的。哦，另外，只要真的能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会另送你一样宝物的。身为飞灵族的圣子，你绝对会对此感兴趣的。
说着，穆青的眼中闪过了狡诈之色。
什么东西？韩立面露一丝疑色。当年在地渊妖潮爆发的时候，我呢曾经冒险击杀了一名飞灵族的长老，结果从他的身上得到了一瓶飞灵族的真圣之血。据我所知，即使不是你们本支的真圣之血，对你们飞灵族各分支来说仍然是无价之宝。
穆青傲然地说道。
啊，是哪种真圣之血？韩立倒的确是大吃了一惊。五色孔雀的真灵之血，这样的东西觉得怎么样啊？即使你无法使用，但若能带回族中，好处之大可想而知了呀。
穆青的话语里边充满了诱惑之意。
这也难怪呀，我要说一向对真灵之血视若神物的飞灵族，就是其他的异族得到此物也会视若至宝的。毕竟真灵之血无论炼丹炼气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奇效，而五色孔雀在诸多的真灵中也是声名赫赫。
韩烈心中也是默然大喜，他修炼的惊蛰十二变中已经学会的三种变化，赫然呢就有五色孔雀的变身秘术。只要吸入了此灵血入体，他呢就可以立刻修炼此口诀，可以化身五色孔雀了。惊蛰诀十二般变化可是学得越多，这威能越可怕的。理论上说，若是将所有的变化都学会了并融为一体，足可让变身后实力增幅四倍以上。当然了，原先的变身也会随着修为境界的大进威能大增的，惊蛰诀的数倍增幅也是在此基础上增幅的。如此一来呢，当再加上变身后可掌握的多种真灵大神通，惊蛰诀的可怕之处可想而知。而五色孔雀所拥有的神通五色神光更是威震灵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7回。